是结果了。那这一次他再打来，就是又有一件事情了。他说：“钟牧师，上次你救了我，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我有一个女儿还没有结婚，是跟我住在一起，但是现在她也要搬出去了。你叫我怎么办呢？”他说：“哦，这实在是很伤心了哈，女儿也要搬出去，丈夫也搬出去。等一下我再分析这个理由哈。”我说：“当然很伤心，但是你要不要告诉你的女儿女婿啊？”他说：“我讲了，他不听啊。”他说：“跟我住在一起压力太大了。”小心这句话哈，你有没有给别人压力？不然你家里人要搬出去哦。那我说，老实讲，实在是最好他能在你身边，因为你先生也搬出去了，现在女儿在搬出去，剩下你一个人，儿子也在外面哈。我说你要不要告诉他，你尽量愿意听是什么理由使他有压力？他说他想要交朋友，但是因为有一个妈妈在家里，所以呢不方便开 party， 那交朋友的机会就比较少了。我说是真的这样的理由吗？不晓得，反正他就是这么讲，说假如我不让他搬出去，有一天他假如受不了，他可能会打我呢，我怕死了。意思就是说相当有压力。所以我就告诉他，假如你真的不能留他，你就让他走吧。他说不是，是我需要搬出去。我说为什么你需要搬出去？因为他喜欢这个房子。我说他喜欢这个房子你就给他。他说是啊。我说不可以，他出去不是你出去，看见没有？许多人他们一生愿意做 loser， 让给别人的人，他们永远没有自己的立场，难怪他们会受欺负。没有人欺负他，怎么有一个母亲他买的房子住得湿湿乎乎的，要叫母亲出去说这个房子我喜欢，所以有一个比较小的。我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坚持，因为你这个环境你熟悉了。他说对啊，这花园好漂亮，是我整理的啊，家里很干净啊。我说对啊，你现在一个人更需要熟悉的环境，你让年轻人搬出去没有关系。他说他会不高兴。我说让他不高兴吧，看见没有？有的人他永远想讨好别人，结果呢自己也不快乐，别人也不喜欢他。那再讲回来，整个心理的过程是这样，这一种女性她实在是很温柔，但是呢她是无形中的控制，她很柔身，但是无形中的控制使周围的人有感到压力，这个叫 enmesh。 所以呢这种关系呢会使这个家庭人员不健康，他自己也不健康。你可以看见整个是这个妈妈可能为家庭非常的牺牲，但是她牺牲一直付代价是要自己被确认。她从小一个自我没有长大起来，没有被确认，所以她现在就要牺牲一切来使周围的人喜欢她、欣赏她、感谢她。但是呢因为一个没有建立起来的自我很难被人接受，到他牺牲的付出来了，为别人建立起来的时候，人家不要这个人了。看见很多婚姻的破裂在这个关键里面，哎呀，这个太太为家牺牲很多，但是呢丈夫却不喜欢她，什么理由？因为在那里没有一个长大成人的妻子，他虽然只有牺牲，但是他呢没有一个很坚强的自我，可以 you know， 好像大人跟小孩交往的时候你会很累的。有一次我去外地演讲，那有一个很有成就的医生，那我讲完以后他讲一句话，我就马上知道他为什么有第二个第三者的关系。他说：“牧师，你今天讲的我很同感，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去爱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在家里的女人太没有自我健全，你讲什么话她都好，她都很温柔，什么都顺利，没有反响了，你知道吗？没有 response， 那会 get tired， 男人会 get tired。 两种极端都不可以，一个极端是控制，一个极端是没有自我，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看见没有？因为妇女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地位，不应该是一个好像奴隶一样的，都为别人牺牲，然后呢什么都好，只要他高兴就好了。那久而久之，另外一方觉得没有反应，没有平等地位的反应，从来没有意见，所以从来没有意见。假如你的孩子很乖，你不要太高兴，表示你是相当控制他，他从来不会发表意见。这也是在那个 Birthmark 里面的书提起来的一件事情， The no opinion at all， 从来不敢讲出自己的意见。那这表示他的 self， 他的自我没有建立起来。那你看到你没有？很多时候你把小孩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他很听你的话，你觉得很高兴，然后你很 proud 说，哎呀，你的孩子都是模范生，从来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讲的话他一定百依百顺。但是进入 teenager， 你就看见困难来了。因为 teenager 的开始要建立自我的时候，他要成长成一个大人，成人。那成人就是要怎么样？成人就要做选择，要做决定，要建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他都要建立起来。你不能永远跟在他后面替他选择。很多时候父母不能接受这一种转变，他就开始骂 negative 给这些青少年的儿女们，就反效果产生了，就产生很大的 gap，这个阻碍在父母跟青少年当中。这些问题你是应该早就让他坐下来讨论的，说你会进入这种成长期了，你很多时候你需要有你自己的意见，你有看法。那父母一直从小给你一些基督徒的正确的价值观跟原则，这些原则不变，但是细节你有你自己选择的自由。很多地方他不能改变的，比如说尊神为大，严守安息日，这些问题你不能让他选的啊。道德关系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这个不能选择，这叫原则，原则要放下去。但是有很多细节他是自己需要建立起来的，他要穿什么样的裤子啊，他要喜欢吃什么东西，他要喜欢去家里的 vacation 度假要到哪里去，他都可以发表意见的。但是你根据你过去的经验说什么都是你一手包办啊，你觉得说你的计划最好，只要听你的，又省钱又省时间，你的孩子都没有机会去发表他们的意见跟选择，他的自我就 develop 不出来，成长不起来了。他一到社会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选择，不晓得怎么发表他的意见，他永远被压抑在下面。至于这些事情，所以心理学的领域是很有兴趣的，你假如有兴趣，对你自己的成长和家庭生活都有帮助，跟我们的信仰一点都不会冲突的，是帮助你更认识自己，了解你自己。 OK， 有些灵恩派的牧师，你教会主张不需要去看协谈或心理医生，我们讲过了哈，只需要靠祷告求圣灵一次 ，fast your opinion， 应该只看基督教协谈，不看普通的psychology。我个人认为心理的有 certain contribution， 心理学有一些贡献，我解决一些 hurt， 圣灵的工作和心灵分析应齐头并进。我自己是教育心理 major。本身看了心理医生有十年的历史，对我帮助很大。一位牧师建议我马上停止吃药物，我有三种 antidepressant， 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建议。用生理学的观点， It's quite dangerous, just stop like that。 我觉得要看情形，也许有些人信心还不够，会造成一些危险发生。那我想我很同意这种 balance 啊，平衡。那一方面我很主张不要过分相信心理学，因为有些人减少了神方面来的帮助。那这种程度呢，很难讲哪一些人 需要接受治疗的药物。那我自己是觉得药物很多时候是带来很大的危害，但是呢有些情况没有药物已经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自己是很不喜欢吃药，也不很不相信吃药的人。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多自然的医治，我们里面有医治的能力。比如说感冒，我从来不吃感冒药，你感冒了你就是你呢赶快多一些 vitamin C， 还有 lemon， 还有橘子，很多东西，还有休息啊、就是那有的人是他一头痛马上吃药的，我从来没有吃头痛药的像那种aspirin 之类从来没吃过。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有那种天然医治的力量在里面。比如说你的骨头断了，那你骨头断本来也有这种黏质会产生出来把你的骨头黏起来，所以骨科医生只是把你的位置放好，把它黏起来的是自然的黏液，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有的。一样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很多你某一部分有缺陷的，它马上就有好的医治跑到那里方面细胞去替你做这个事情，但是你有足够的休息。但是很要紧的是你心灵的和谐 ，the harmony of your spirit。你心灵里面有和谐，有 harmony， 有 peace。然后你跟上帝连上的线有很大的畅通管，所以你一有某一方面的缺陷，某一方面的病，比如说感情啊、情感啊、生理啊、心理啊，那边方面的力量就会一直会跑进来很快，因为你的管子跟上面通很大。那也就是指说你平时跟神的祷告、敬拜的生活、灵修的生活，养成你跟神当中那种管子很大，所以一有问题马上上面灵下来很多，也不必到有问题，平常就是上面的供应足够让你的灵居上去打管你的魂，就是这样。所以但是一方面你也不能完全抹杀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帮助，所以平衡是很要紧的啦。但是最大的力量还是我们的神。很多个案你人的心理学许多愈谈愈糟的也有，要愈吃愈糟的也有。所以整个最大的力量是我们的神，但是你也凭着每一个个案不能说有的人吃药就马上停止，但是假如你是吃药吃到习惯了，你实在需要靠神的恩典去除这种依靠药的习惯，领受上面来更大的力量去去除这种靠药的习惯。孩子是个性忠厚爱人爱爱人人爱的，这是孩子 A。 孩子 B 是个较妞的，比较妞就是歪曲哈。孩子 A 抱怨终于有一天，这个抱怨是终于有一天抱怨的，他是括号写下来的哈，他平常不敢讲的意思。为什么他弹琴没弹好时会被骂得半死，而 B 没弹好时却不然，不公平。结果妈妈向他解释，因为他能力好应该弹好， B 能力较弱所以应该体谅 B， 对 A 是极力不打不成器，对 B 是避免把这个幼免自长。请问周牧师看法如何？我想他是面对说两个性格不同的孩子，那他想用两个不同的方法来教导他，但是很显然在这里产生孩子 A 有压抑，它里面有一种感觉说不公平，那这种压抑产生的时候很不好。我们看是这个压抑，并不是你的方法不好，就是方法带来的结果已经不好，你要小心，要让孩子呢不要把成就看得这么重。比如说他觉得说他弹不好就被骂得半死，这已经很不正常了不要把他骂得半死嘛所以至于这种产生给孩子的压抑，对他心理上有危害，他常常长大以后他永远不要再弹琴了，因为他为了弹琴一直被骂，而且呢你剥夺了幼童的快乐，为了弹琴，因为你每天要读他实在讲有许多这种东西，假如是剥夺了他幼童的快乐，有时候有没有价值你要反想。他每天被你骂对不对， 然后你很看重他的成就，至于这种问题，所以好好去研究你如何一个 balance。 像这种孩子，你应该呢，他讲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应该让他讲，甚至让他哭，把他抱起来，他说母亲让你有许多 anger 在里面，你觉得 unfair 是不是？他一定会讲是。然后他说我今天很高兴你把它讲出来，妈妈会小心不要让你觉得说有很多 unfair 让你压抑在里面，那你假如有什么这样的 feeling， 妈妈是很喜欢你能讲出来，也许有时候妈妈没有注意到，你就不要每次都为自己辩护，你去了解它。所以这也是一个功课，就是了解别人的 feeling。这在心理学里面是很要紧的一个领域，了解别人的领受，来帮助他，来听取他的心声。这种以感受为要紧的这一种关系是比较健康的。然后抹杀别人的感受而不听别人的心声，一直想辩护的，会产生家庭没有一种很和谐自然的放松的气氛。如何让11岁的男孩常常表达他的感情以及意见？他只喜欢用 yes 或 no 简单的方式来表达。我想有的孩子他是这种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那对这种孩子呢，平常呢有几个理由。母亲或父亲他命令式的话语太多，命令式话语太多的时候，表示呢孩子跟你当中交谈线不频繁不 active， 所以他会很简单是不是这么回答啊。至于有没有这个倾向说你命令的话太多。第二种是有的孩子他是比较那个不会，本来就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那你可以坐下来跟他谈，跟这种孩子呢讲故事是最好。11岁是慢了一点，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有这种故事的时间啊。11岁是慢了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你跟他讲说好像有很多事情，我假如像你这样只回答说 yes no， 我想我们这个家会变成 yes or no and for family，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只回答对要不要啊？我说好不好，我们来每一个人都在 yes or no 后面多讲一句你想表示的话语，是的妈妈我喜欢吃这个东西啊，多讲一些话语，然后 set up family time 家庭的时间，互相表达感情，这也是很重要的。那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比较容易表达自己啊，所以把这种事情呢放下去呢，可能会有帮助他的那个讲话哈。如何处理第一代与第三代的冲突？如何处理控制欲权的权欲的相处？尤其是长者 negative 的批评多于 positive 的控制啊，这个是。婆媳之间的问题很大哈，这种问题很大。我想就刚才我回答的步骤就是这样。第一，你要了解老人的心理需要。他老了有许多的惧怕，他怕自己没有用，所以你了解这一点去弥补他，不要让他完全觉得自己没有用，这是一点哈。第二点，有的人他就是比较negative 又是控制的，那这一种老的时候最糟糕，他不但控制又要讲不好的批评的话语啊。所以像刚刚我讲的，就是你能够施导他看见说，哎，妈妈你假如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高兴啊，我们大家可以快乐一点，但是你这么讲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被批评的没有用，我们就比较不能沟通啊。还有呢，最好给他呢有同伴啊，就是老人伴，可以一起做事情，不要整个是 you know, 居士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没有 focus， 就是 focus 在这个儿女身上，把他的 focus， 把他的焦点转移，让他外面有事情可以做，或是老人会，或是 you know， 什么东西让他参与。还有这些老人，他们都有他的长处，有他的年轻时候他很会做的事情，那你鼓励他。还有养成另外新的 hobby 给他，给他新的嗜好啊，很多事情可以帮助他建立新的嗜好啊。啊，我常常觉得说这些人他们可能会读圣经，那现在呢啊，中国大陆或是田木后面新开辟的地方非常需要这种圣经在录音带里面，你请他录音，读圣经的录音，这也是一种创造性。那你把这种录音呢带呢，我们可以送到大陆去，或是让他只有读一些属灵书灌进去他的感想啊，很多是为他创造某一些创造性的事情让他做啊。如果知道自己的母亲有控制人的欲望，我为人儿女的应如何行？如何避免母亲的控制进入我的婚姻中而不让他觉得难过？我想基本上呢，第一步就是交通，就是要 communicate， 要讲出来说，妈妈，你过去一直是你做主，但是现在呢，你因为我已经长大，需要建立自己的家，假如出于你的好意，但是呢变成我们婚姻的困扰，我想不太好，所以好不好，假如关于我们婚姻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发表意见，或向女婿讲什么，或向媳妇讲什么，因为这样看我们产生问题，你也不快乐。我本人是很相信的 power communication， 交谈的力量，交谈可以畅通人跟人当中的阻碍，但是不一定有人肯接受，但是至少你要交谈出来，有时候甚至你交谈出来他会生气，你也让他生气吧，没有办法啊，让他了解说这个过程是一定是一个家起来以后你要 let go， 孩子长大了让他自己去经营自己的家，所以管太多的时候实在对别人的家有危害，所以这是通常的很一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哈。请领队提到，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深思，女儿与母亲深思，媳妇婆婆深思，人的仇敌就是家里人，如何解释？你如何解释啊？我相信你要知道了解这个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他的背景就是因为许多人会抗拒福音，所以呢会产生因为福音而带来的差异所带来的生疏，所以不要把这种应用到说圣经已经这种预言，所以深思是应该的啊，不是这样的教导。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说可能人会因为福音的缘故就产生这一种隔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的原则是，当福音跟父母关系儿女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永远把神的事情是放在第一，不能因为家人反对你就不要神，或是去拜拜等等，他的基本原则是这样，但是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产生这种生疏。同性恋是如何产生的？可以跟儿子小的时候睡一个床吗？不可以。同性恋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他对某一些特别的性别有 attachment too close，太接近的年，会产生心理上长大以后也会有这种渴慕啊。比如说我治理一个个案，那么这个人是很有地位的，也很有成就的，跟这个同性恋奋斗十几年了，那他自己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他幼小的时候，然后他家里请那个灯缸，就是做那个农的啊，长工，那么长工呢对他有 sexual abuse， 那长工常常呢吸引他抱他，或是 you know 跟他一起睡等等，对他非常好，所以他这里面就引发了一种这一方面的连续。第二，同性恋也是有生理关系的，生理有一种倾向，某一种荷尔蒙的不平衡产生他对同性的相吸引， 第三，环境所造成的。那么我本身是非常相信同性恋不是不能医治的，只是呢人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同性恋呢是环境造成的因素很强的，比如说你自己在这里面知道比较弱，在少女的时候有许多少女学生常常会爱上女老师，下课就到 office 去看她一眼也觉得很舒服，然后很喜欢去找这个老师讲话啊，跟她好去她家啊。那个时候还小啊，但是她已经有一种倾向会去喜欢这一种你 you know 同性的人，有一种吸引力，很强的吸引力，同性的人对你有很强的吸引力，你就知道你里面有这种倾向，就不要为自己造成这种环境。比如说你去工作了啊，你去找一个 roommate 跟你同年龄很接近或是跟你有一样的问题的人，很快就产生就相吸引了，所以至于这种环境所带来的因素。但是呢还有另一方面，被 oppress 被压抑的孩子，很柔顺的孩子比较有同性恋的倾向，特别是第三种个性的，他是满腹感情的。第二种的他变成同性恋的可能很少，他意志力很强，但是第三种的最容易了。所以你知道自己有这种个性，还是说你知道自己的孩子有这种个性，你就要小心。你知道吗，读音乐的人在这一方面也很危险，意思就是艺术家在这一方面很危险。因为我处理一些个案，钢琴老师 violin 老师对他的学生同性恋，父母都不知道，孩子不敢讲，你知道吗，危害了这个孩子一生，很可怜，因为他受过伤，他不敢讲，十几岁啊，那受情的时候，然后啊，情的时间以外呢啊，老师会叫他去等等啊，给他好吃，开始就是同性恋。还有 self image 被破坏的人也比较会同性恋，比如说小时候sex abuse 遇到过的孩子，长大以后有这个可能。我也处理过这种个案，小的时候他有被这个性的虐待过 molest， 那他长大以后他没有办法忘记，他自己对自我的肖像很弱，虽然人长得很高大，但是自我肖像很弱，那他呢就很容易被这个初中高中的女孩子吸引，就小心。这种同性恋是很复杂的心理，所以你在养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 you know 让他有这个自我发表，建立很强的自我，可以拒绝不应该有的。然后这个环境也是一样，母亲非常疼的男孩子，假如他是柔顺的性格，很危险啊，他很乖啊，但你很 proud of 他啊，认真读书都没有意见，然后很乖顺，什么都替你做，在某一方面有危险，所以小心这种问题啊。我实在是看见同性恋啊毁了一些青年，我心非常非常的难过，也看到父母们的伤痛，因为这一旦进去是终身很难拔出来的，就是你拔出来了以后，他遇到那种环境的诱惑又被拉进去了，就是这样，一看就有这种吸引力在那里，又被拉进去了。而且这种时候常常都是年龄差很多的，很老的老师会跟这个高中的学生，小心这种问题。所以你呢创造你的家一定要有很 relax 的气氛，不要有压抑，让孩子什么东西都不敢讲，然后他就有一种呢，不是只有乖就好。其实同性恋的个性呢，你假如看出来，看外表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他们是通常都是很好的人， 很好呀。我相信同性恋呢，最好的医治的方法还是靠圣灵呀，周围许多人帮助他祷告，然后隔离那一种环境，脱离那种关系的环境，重新开始。如何能降服小孩的意志而不伤害他们的 spirit？ 如何在爱中管教孩子不懦他们的气？我相信小孩子的意志力呢，有几种，是一种是 strong will 的。那么你要求神给你智慧，如何去帮助特别意志坚强的孩子而不伤到他。strong will 的孩子呢，他很难屈服的，很难听话的，然后他从小就会指挥的，你看就知道他从小会指挥家里的人，然后他会控制别人，他想控制人。那有一些母亲就被这种strong will的孩子控制了，从小不要让他控制你。我还是相信很多时候用 positive 的方法去养育这个小孩子，用肯定的方法，不要用很多 negative。 比如说你明明知道你现在叫他把玩具放下来去吃饭对他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正热衷于一件事情，弄一件事弄一半。你不要发出那种让他会抗拒的机会，这是第一步。你明明知道他没有办法去收拾这个房间，你不要发出一个命令说你除非你收拾好不让你吃饭，你就要怎么样跟他一起做，跟他一起做，帮助他。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第一步是不创造这种抗拒的机会，还是第二不要发出前后不一致的命令搞混他了。如何在爱中管教孩子？我上两个星期刚好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 Young Mother Class， 幼儿妈妈的这个班，那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体罚管教与爱。但是我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只有稍微提起说，我非常相信小孩子也可以用交谈跟他讲话的。我本身是反对体罚的，我觉得体罚不一定能够产生功效，就是用交谈的方式。你在爱中管教，就是你要在很冷静当中跟他用讲法的方式。你有一些规则，一定要坚持的，就是要坚持，不要反反复复，然后千万不要在怒中打孩子。这种管教是你发泄，是你发泄，不是你在管教。所以假如你真的要体罚，我还是会请他自己拿鞭子自己打自己，让他自己体罚自己。但是因为我是非常注意这种在自由环境跟爱当中让孩子去成长，所以从小你就跟他做朋友，很多爱的交谈。我非常羡慕人可以有父母他们一起从事爱的教育，跟孩子身上给他们有爱的时间。今天晚上我还可以跟你提到这个母亲跟父亲的角色怎么样做，那里面会强调各有不同的供应。夫妻都是基督徒，先生移情别恋，一定要结束这个婚姻，让太太的留不住他的心。请问牧师，这种情形之下让他走或坚持不离婚，基督徒真的不能离婚吗？为什么情形，什么情形之下可以离婚？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很难解答，但是我只是给你一些基本。最好呢，先审查自己目前的情况的关系是否会导致离婚。为什么先生会有外遇？为什么他会不喜欢？要从这种防御性的事情做起，不要等到问题大了才来做。第二，当对方真的有第三者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情况会发生。OK， 有的男人他只是一时的，他要兼顾，有的男人是他真的是厌烦这个妻子的，这种事情你自己应该知道的。 是他一时跌倒呢，或是他真的是要切断这个关系，就真的没有不能再爱你了、哦、所以这种关系你要分清楚。我是觉得说他假如一定要跟你死掉这个心啊，你也没有办法挽留他。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假如他肯为自己留机会回头，你也应该给他机会。他目前是一时的跌倒，是还有机会回头的，你不要一气之下就自己先纸张离婚。那这种问题实在是完全要靠神的工作，神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但是假如另一方已经死掉心了，坚持不要了，你还在那里吼那个文字上来控制他，我觉得也没有意思，对不对？他的心已经完全死掉了，没有回头的意念，不是一时跌倒，而是长久积下来已经早就心理上就离婚掉的了，那一种希望就比较少啊。所以分别这种情况啊，我本身是很不赞同离婚，我很相信说离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呢，假如有一些情况是没有办法的，我想神怜悯我们。婆婆非常 dominant， 她对她的丈夫儿子都是这样，这种儿子以后在中年时会碰到什么问题呢？帮助你的丈夫，假如他有这一种母亲，帮助他勇敢地建立自我起来，他应该讲话的时候就应该讲话。而且呢，看这个母亲到儿子结婚他还在控制，到底他心里面的需要是什么，帮助他找出这个真正的需要。我看从刚刚到现在，我们好像一个非常通普遍的问题，就是女性的控制，对不对？小心你现在还没有老，赶快改变。真的，女人因为她比较弱，所以他就很喜欢用控制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觉得安全感，这是不正常的。那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方面，我们需要长进起来啊、哦！教会的清算的环境常聚会到晚上10点半，接着交易到夜晚11点，是否太晚？如何教导儿女参加 party 到夜晚2点回家，可以吗？不可以。家有家规，你的家规一定要坚持。假如家没有一个家规，孩子没有一个方向，这种事情不要到面临的时候才谈，要预先有个家规跟他坐下来，家庭有一个家庭时间，一个礼拜一次，大家都在分享如何把这个家弄成 healthy and happy and blessed， 有个目标大家商量、哦、那个时间大家可以提出来你的贡献部分，然后可以提出来某某人，每当你去 party 2点钟回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影响我们全家人？大家讲，妈妈不能睡觉，父亲隔天上班有问题，然后其他的人被干扰，然后你自己的安危有问题，拿出来谈，然后问他，这个家需要有一个家规，晚上归家的时间到几点？大家商讨。那假如他说，哎，我朋友都不回来，我怎么回来？说你打电话，我们去接你。你不要，你也不接，也叫人要回来，怎么回来？对不对？所以这种问题一定要有家规，家规一定要严格，一定要站立得稳，特别做父亲的他一定要站立得稳，家有家规。哎，你不要说2点回来，然后你呢在那里等，然后还做点心给他吃，然后还拿到前面说，哎呀，今天 party 好不好啊？你这个孩子不懂得什么是对不对的，他就变成那么放任，因为他的家就是这么长大起来的啊。教会的青年团契啊，最好是10点钟结束，然后10点半回家是最好。但是呢，很难，为什么？青少年时期非常需要 peer， 非常需要他的同伴来讲话，这也是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电话的时间啊。那你为了控制他的电话，破坏了许多的关系。甚至有的父亲就是说，你这个月超过了多少钱，所以下一个月你不能打电话，就把电话线拿掉了，这种是反效果的，也产生很大的恨在里面。 然后说，诶，你超过20块，其他的你要付钱，所以你要去打工。那我以前讲过，我本身非常反对让孩子在高中时候去打工，你真是不合算的，你得不偿失，因为他还不成熟，他进到社会遇到许多坏的影响，他没有办法抗拒跟做选择。这是美国的方法，美国以为是家里出饭了、要付钱哈，就是替他割草也要付钱给他哈，付钱给孩子哈，这种教育方式我本人是不太喜欢用。我觉得家就是家，家每一个人有责任要把这个家弄好，这是我们的家，不是父母的家，你是家庭的一员，每个人要贡献为这个家。那在不成熟的时候他去打工，他去打工的是什么地方？ McDonald 啦、什么这个 fast food 地方。出来打工的孩子通常都是经济比较差，所以他的家庭教育的背景也不同，他受了影响。最可怕的是什么？他爱上了他不该爱的人，你就完了，他不读大学了，然后他钱好赚了，他觉得他自己钱管理得很好，他独立心就起来了。 Too early maturity， 我很不喜欢在家庭讲conditional love， 有条件的爱，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这样所以就不可以怎么样。那 conditional love， OK， rule and conditional love is different， 规则跟条件的爱是不同的，规则是要有家规的。那触犯了家规，你自己早就写出来说触犯家规的人他该做什么，就照这个 rule 去做，不是要罚你，是这个家规罚你的，不是我拒绝你，是这个家规限制你的。所以这种问题都是开这个家庭会议的时候要定好，不要等到晚上两点回来你才在那里抱怨，然后就起反抗冲突，因为你没有家规嘛，你早没有规定了。 OK， 婆婆非常多面也讲过了，我想我们还有两章。先生是一个尚未完全信主的人，又主张斯巴达式的严厉教，因此造成11岁的儿子非常的叛逆，父子关系非常，而且如何说服父亲用爱的教育啊，你要了解这个丈夫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定有他的过去受的教育跟方法，这一点要让他看见，说今天他以过去所受的方法来影响孩子，产生目前的关系是不是好，他一定要一个醒悟了。假如他没有醒悟，他愿意继续用这种方法，实在是第一破坏孩子的自我的成长，第二破坏关系，从孩子一出去家就不喜欢再回来了，因为在那里没有好的连线。所以我是希望像这种先生呢，他能好好有机会然后谈一谈，你跟他谈一谈说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关系是建立在爱上面的。我想我是一个 dominant 母亲，自己对自己也是完美主义，在小学一年级有时很乖有时反叛，例如不想做功课父母说什么就回答 no， 我们常常为了 obey 的问题骂他，彼此关系受影响。作为母亲，第一如何了解他的个性，第二如何改变自己的个性成为造主主义教导小孩。我想知道自己是 dominant 的人的开始呢，他要怎么样， 他要少发意见，第二改变发命令的方式，三为家里创造建立友情的时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这种家庭的 loving relationship 破坏，只是工作的关系，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用这样来建立这种关系，所以父亲父母跟儿女当中没有感情的带子很脆弱，都是要求。既然知道自己呢是有这种倾向，就开始什么事情不要你的意见太多，从这个好多用一点如何啊？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家规是不变，但是方法可以变。如何了解他的个性？我想那个四个个性，你回去跟他谈一谈，你很快就知道你的孩子是哪一个个性。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谈说你在这一方面是有长处，这一方面的缺点。那我们愿意互相帮助来成长。有时候把这个当作 play， 变成我游戏啊，你又有你这个游戏出来了，你又表现这个缺点出来了，互相帮助哈。很多事情我想是可以在很轻松的环境之下来互相帮助的。 get a relaxed atmosphere for the family， 家庭要有很轻松的气氛，不要把小问题弄得很